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这里是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蓝冰燕。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继续跟大家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其实在我们之前的阅读的过程当中，在讨论中，我们也看到奥古斯丁实在是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罪的意义。
嗯，
当然也许有一些的主内家人弟兄姐妹会说，有必要吗？我其实从我自己的这个经历和感受里边，我真的是看到人与人的不同。
嗯，
我能够看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存着单纯的信心，就是完全的信靠神，并且也乐意在生活当中去实践，就是神的旨意或者神的真理吧。但是与此同时呢，我也见到包括我自己在内，真的常常会在思绪里边有很多复杂的想法。
嗯哼，
那我就在想，那神的恩典或者说神要我们究竟是怎么样来面对他的真理呢？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好像耶稣说啊，我们都要回转成小孩子的样式。我们过去通常解释小孩子的样式就是单纯的信靠，对吧？
嗯，
但是冰燕，你现在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我前段时间好像有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读到有关的解释，但是有点模糊了，是说单纯的信靠呢，还是说像刚出生的孩子一样就是要
依赖
依赖，还是怎么样？
嗯，
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好像不是说孩子是单纯的。哦，是你讲的，李诺，我想起来了。
是我讲的吗？
是你讲的，是说不是像孩子
回旋镖。
对，我们回转向小孩子，不是像孩子一样单纯，
嗯，
而是
像孩子一样依赖。
哎，对，就是没有那个自我的那么多的
自己不能把自己喂饱，说的简单一点。
是，
对，当然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呢，就是我们在接触小孩子的时候一定能够感受到他有那个天真可爱的部分，但与此同时呢，圣经所说的他是个罪人，这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
对，现在我可以说了，就是我现在每天跟孩子在一起，我感觉就是不断的认罪。我觉得在教他的过程当中，
认出罪还是
认出罪也要带领他去认罪。
嗯嗯，
就我发现特别是这几天，我常常跟我们家的大宝去说，我们讲的爱嘛，
嗯，
因为对他来说最困难的事情就是去爱跟他最近的那个弟弟二宝。
嗯，
他每一次在平静的时候，心情好的时候，他也承认，
嗯，
他没有办法去爱弟弟，他就是觉得很生气，很愤怒，
嗯，
很不喜欢他的行为。哎，他最近学会了，他说我不喜欢他的行为，
嗯，
我不是不喜欢他，很有意思的，就是每天都要去认罪，因为他每天都犯得罪弟弟的罪。
对对对，其实回过头来哈，为什么把话题扯到这儿呢？确确实实是每个人的处境不同，上帝造每个人也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确信一件事，就是无论什么样的人，上帝都有爱他的恩典，以及有可以把他带回到上帝面前这样的美好的心意。最重要的是看我们人怎么去回应。所以当我们讨论说，哎呀，这么深入的思考，这么细节的剖析有没有必要呢？那我想就是对有必要的人是有必要的，对于没有需要的人呢，好像他就是多余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他真的是可以借助比如说奥古斯丁所列举或分析的这些事情呢，带给我们有更丰富的思考，更好的认识自己的处境，也更多的认识上帝的慈爱，我觉得也是好事情。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会把82、83和84三个篇章呢放在一起，因为都比较短。那待会儿呢，我想就是我先读82，然后请乐七读83，接着请冰燕来读84，我们一起读完之后再一同来分享。
好的。
第82章，真正的悔改需要上帝的恩典，甚至是按教会章程有充分理由进行的惩罚，也常常因人的软弱而被豁免了。 可悲的是，我们怕失去人们的欢心，因为赞扬之词总是比使人谦卑悔改的公益做法让人感觉良好。所以人不仅在悔改之时需要上帝的恩典，而且这恩典还在前面引导他悔改。否则保罗何以指着某些人说或者上帝给他们悔改的心呢？而且在彼得痛哭前，路加福音的作者又何以说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呢？
第八十三章，藐视上帝恩典的人犯了干犯圣灵的罪。那些不相信罪在教会中得赦免的人，其实是藐视上帝赐予的这一伟大恩典，而且到死执迷不悟，犯了干犯圣灵这永不得赦免之罪。基督本是在圣灵里赦免人的罪。不过就此疑难，我曾在一本专著中尽可能清楚地做了阐释。
第八十四章，身体复活引发出的诸问题。至于身体复活，我不知如何才能以简短的篇幅加以论述，同时又能对人们常提出的问题做出满意的解答。我指的不是有些人死去又活过来，过一段时间再死去的事，而是指复活而进入永生，就如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不过所有人的身体，不管是现已出生还是尚未出生的，不管是现已死去的还是将要死去的，都要复活。对此基督徒都不应该有所怀疑。
相对来说呢，八十二和八十三章还是会关注在罪这件事儿，我们的有限呢等等。那到了八十四章呢，好像中间插了一个啊，但是呢，其实我们还记得吗？之前我们就讲，他有比较长的篇幅已经开始在回应使徒信经的内容了，所以在这里其实他会有，比如说使徒信经里说，
我信，
对，罪得赦免，身体复活，我信永生等等。那么八十四章呢，就是讲到身体复活，不过呢，他又没有非常具体的讲，很显然，这不是一个轻易的能够解释的问题。
对，
甚至如果我们往后看的话呢，他要从婴孩这个角度，从生命的诞生之初来去跟我们思想一起探讨关于身体、关于复活的话题。那回到今天的内容来说的话呢，首先八十二他的标题或者他第一句话说真正的悔改需要上帝的恩典，我觉得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这就很有意思，就是明明他是一个大家的共识，但是为什么悔改那么难呢？
他这里说的恩典是跟这个公义相对应吗？读的时候我感觉是这样的，他说赞扬之词总是比使人谦卑悔改的公义做法让人感觉良好，
或者是吧，他其实这里所说的公义是上帝的恩典，
OK，
但是他为什么又说到了这个赞扬之词呢？就是说真正的悔改需要的不是人的恩典，而是上帝的恩典。人的恩典好像就会有一些，对吧？就是他这个内容里所说的，好像这个惩罚难以进行的下去。有的时候甚至我们会考虑，哎呀，这个惩罚太重，他会不会受不了？他就软弱了，跌倒了呢？
对，这个是一个思考哈。就因为之前我也跟在别的地方探讨过，就是说到恩典使我们悔改嘛。在探讨这个恩典的时候呢，它好像是跟公义是相对的
啊，
对
啊，
就是公义是要有，但是恩典也要有的意思。
是的，仿佛就是两个独立的部分。当然，其实八十三章也特别讲的，就是藐视上帝恩典的人干犯了这个圣灵的罪。它其实，在我们看来，究竟怎么理解上帝的恩典呢？上帝的恩典难道就没有公义吗？
是啊，这个也不是说公义里面就没有恩典
啊，对啊，
公义它本身可能就是恩典呢。
对，其实这个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形容，但是举个例子哈，如果有一个人是警察，那应该他是执法者，他就是懂法律的，
是。
那他在家里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什么呢？是孩子，是丈夫或妻子或父亲或者母亲，他是家庭成员的一部分。 那在这个时候他不需要执法。
嗯，
但是一旦家里的某一个成员，就是如果我们说最理想化的情况下，
嗯，
如果某一个成员触犯了法律，
嗯，
他的身份就变成了一个执法者。所以我想表达意思就是，是上帝的恩典临到我们，是同时临到我们的。
嗯，
如果公义不介入，那么恩典没有意义。
嗯
嗯，
就是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去理解恩典，这是我会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个视角。就是我想要恩典，我想要的那个是什么样的恩典？尤其是当我们说我们得的是一个赦罪的恩典的时候，如果没有公义，那你为什么需要赦罪的恩典呢？
嗯，我是想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那个之前在福音书里面好像探讨过，就是说工价和那个
罪的工价吗？
不是
啊，
就说你做工的工价，
做工德的工价是应当的
啊。对，
嗯嗯，
那个白白得来的是恩典，
嗯，
本来我们要接受审判，
嗯，
但是有另外的恩典。
嗯，
那审判跟公义是一个层面。
嗯，
对，那上帝另外还有恩典，这个就是在公义之外的，在审判之外的。
嗯
嗯
嗯，或者吧，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假设。
嗯哼，
人是犯罪了，
是，
但是呢上帝不让人知道，
这就是恩典。
就是但是上帝不让人知道人犯罪了，然后人就灭亡了。
哦，对，所以这个时候公义就是恩典了。
就是这个时候你看来，就是公义的彰显就是一种恩典。
嗯，就是神让人知道了，所以才有机会悔改。
对，
不然就灭亡了。
对，我是这样想的。
对，所以我刚才说公义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恩典嘛。
嗯，
就是当公义彰显的时候是恩典，
嗯，
公义不见了的时候就不是恩典了。
可以这么说吗？
我这几天在看柏拉图写的一本书
啊，
叫《陪动篇》，它是讲关于这个苏格拉底之死的一个事情。
嗯，
然后里面他讲到了一个我觉得醍醐灌顶的一个观念，就是他用了一个例子
啊，
就是说快乐和痛苦总是常伴的。
嗯嗯
嗯，
如果你会感到痛苦，你也会感觉到快乐。
对，
嗯，
因为你如果说经历了某一件事情是会让你快乐的，那你不经历这件事情的时候就会痛苦。
嗯，
所以感觉就是有一点像是我们在讲，就是公义跟审判它总是常伴的。
公义跟恩典，
公义跟恩典。
嗯，
对，可能跟审判也是常伴吧。
审判就是
审判跟公义相对嘛。
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审判是公义的结果。
嗯，
审判是公义的结果，就是如果说当下会发生一些不公的事情，
嗯，
那总是会有一些就是公义的做法，然后就是使它相对。
嗯嗯，
对，所以好像很多事情它都是没有取一个中间的这个感觉，
没有模糊，
没有模糊的，
没有模糊。对，
嗯
嗯，
为什么我们可能聊着聊着就变到这个方向呢？因为我们所探讨的仍然是以神为准的，
嗯，
一个视角，我们怎么去看待公义？不是我们怎么看，是上帝怎么看，或者上帝本身是什么样的？
或者说，我们就是在认识上帝，还有上帝他的做法。
对，就是我们可以很简单的讲，世界上所有的溢美之词都可以放在上帝的身上，
嗯，
但同样都不足以能够形容上帝的完全。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说上帝是公义的，那么公义里一定带着审判。
嗯，
那审判里面包含着恩典吗？那当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又意味着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比如说奥古斯丁所列举的教会里边的例子是，就算我们照着教会的章程，甚至是按照圣经的教导，我们要施行惩戒，
嗯，
我们要推行这个教会纪律的时候，人的心总是觉得难以去推动。
啊，
当然我说的简单一点，人总是罪人嘛，
嗯，
就可能你不喜欢的人，你会很直接的推动这个教会纪律的。对，对于那些喜欢的人呢，或者说你认为跟你的这些很多观念和想法是近似的呢，
嗯，
你就会觉得啊，我有一些顾虑，我有一些想法。
嗯
嗯，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绝对不能回避的一件事儿就是人的罪性。
嗯，
这个时候我觉得 即便有人会说，哎，我们带着基督的爱，基督的爱是这样的爱吗？
嗯，
就是真的我会想到耶稣基督曾经说过一段我觉得非常严酷的话，他说如果你的眼睛使你跌倒让你犯罪，你就把它挖出来，
嗯，
如果你的手使你跌倒犯罪，你就把它砍掉。
嗯，
这个目的究竟是为了什么？
就让身体不要整个都死掉了。
对呀、啊，
最近我在教孩子关于管教这个事情，也是想起跟这个相关啊，就是我会跟孩子说妈妈为什么管教你，
嗯嗯，
也讲到神为什么管教人。孩子他很好奇，他说妈妈这个伊甸园还在吗？
嗯，
什么之类的，就是探讨到这些的时候，我也跟他说，就是人因为犯罪，所以上帝把我们赶出了伊甸园吗？这是一个惩罚吗？这是一个管教吗？我说，如果上帝不管教我们，我们就会死掉了。同样的，如果孩子在犯错的时候，妈妈不管教你，那你也要走向，我说走向灭亡，好像是有点严重了。对，就是这个管教跟上帝的管教我觉得也是一样的道理吧。
嗯嗯嗯嗯嗯，
上帝是因为爱我们所以给我们公义和审判，为的是让我们不要灭亡了。
嗯，
把我们赶出伊甸园也是的，不然可能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死了。
嗯，这个因为没有发生我们谁也不知道，但是我就突然想到应该是路加福音记载会比较详细，就是有一个年轻的财主去找耶稣说我怎么样可以得永生之道、
嗯、
然后当时耶稣说那律法上所说的你都做了吗？他说我从小都遵守啊、然后路加福音应该是说耶稣看他看着他就爱他，
嗯，
然后就说你去变卖你所有的来跟从我，
嗯、
就是分给穷人什么的。我真的一段时间我是想不通这个，
对，
就是既然你爱他
或者说我当时读这个时候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写这一句话，
嗯嗯嗯，
跟这个有什么关系？
对对，就是很显然路加所领受的和理解的就是特别的、
嗯、
就是特别的
你现在说的话跟这个联系起来，哎，我觉得这个讲得通了，就是上帝主耶稣很爱他很想他、嗯、那你去变卖了东西来跟从我这个是很怜爱，就是收他为徒啊，
这个是真正的爱
对，就是把他带在身边让他撇掉这世上的馋累
又或者吧，就是神其实也能看得出来那个年轻的财主他以过去能够遵守这些摩西律法、
嗯、
能够拥有这些所谓的财富为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嗯，
那但是耶稣又没有直接说其实这些不是你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嗯，
他没有直接这样讲，但其实是这么回事儿，
嗯，
包括今天我们再回头看耶稣呼召彼得他们的时候说你来跟从我啊，好像彼得他们很自然的跟从他，但其实就像今天奥古斯丁又提到彼得他在这个鸡叫的时候他就痛哭流涕的时候、嗯、给我们一个画面是主看着彼得，然后就是这些画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无非只是为了让他真正的就是归给神。
嗯，
好像我们经过了很多的过程，我们总是不断的在反反复复，哎，我想信又不想信啊，我想要跟随我又不情愿跟随，在这些过程当中神完全知道和了解。
嗯，
而这种公义的彰显啊，包括管教在内，
嗯，
其实就是一次一次让我们知道，哦，我们需要调整，我们需要调整，并不是我们真的知道那个正确的方向了，
嗯，
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走在一条错误的路上，神就用他的方式让我们意识到我正在做错误的事情，
嗯，
或者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
嗯，
然后慢慢的去调整到那个对的方向上去，
嗯，
所以当我看到第八十三章说到藐视上帝恩典的人干犯了圣灵的罪的时候，我也想到那节经文，就是耶稣说唯独干犯圣灵的就必不得赦免。
嗯，
我不知道两位哈，或者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大家讨论过没有什么是干犯圣灵的罪？
有讨论过
啊，
但是
讨论的结果是
没有结论对，或者说是还不是很明白吧。当时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应该是青年小组还是什么时候讨论这个的时候， 我们会从一些很实际的行为去说，我是不是做了哪一件事情冒犯了圣灵，还是怎么样？对。但是后来慢慢对圣经的认识，发现就是貌似是就是拒绝救恩这回事，就是干犯圣灵。
乐琪你觉得呢？
在这里他写到了，就是不相信罪在教会中得赦免的人，而且至死不悟，到死执迷不悟，就是犯了干犯圣灵的这个罪。所以我感觉就是你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然后你不承认你有被赦罪的恩典，然后你不相信神是神，我觉得这可能就是干犯了圣灵了。我跟我爸之前讨论过，就是为什么就是好像藐视耶稣基督是可以赦免的，但是为什么干犯了圣灵，就是藐视了圣灵或者亵渎了圣灵，就是不得赦免的。我们当时也没有太讨论出一个这个结论，或者我忘记了，但我认为就是有一点像是耶稣他是一个肉体可见的，可见的一个这个对象，所以赞美他的或者是贬低他的都会有，但是圣灵他是一个灵，就有一点像是这个神圣的不可触犯的一个领域。对，
其实我以前也是思考过，但是我当时就是用一个倒推的逻辑来理解的，就是如果这个罪不得赦免，它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灭亡。那么从这个结论来看，圣经当中对于灭亡的定义或者是这个群体的界定就是不信的人，就跟刚刚冰燕讲的是一样的。那刚刚乐琪又把这个话引到了这个原文圣经里边讲到的，说干犯基督啊可以被赦免，倒是这个干犯圣灵罪不得赦免的时候，我突然就是想到乐琪前面讲说，哎，可能你不信神，对吧？你不相信神的恩典，不相信神的能力，但是你今天去到教会里，你问哪一个人不信神的？你问谁说我不信耶稣基督的？但是你看看他的行为，或者问问我们自己哈，就不是特指某些人，问问我们自己，我们真的相信神吗？就我在表述上，我一定是可以说我相信神的，我信靠神，我仰赖神，但是我在实际的生命里边活不出来。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包括这83章所讲到的，其实就是我们说信主，其实信的是什么？就是信耶稣的钉十字架这个行为，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吗？
可以带来的结果，
对，带来的结果就是可以使人罪得赦免。
对，
那如果都不信了，那怎么去得赦免呢？
对。
对，就是我如果都不信了就得不了赦免，不信这个行为，其实它就是干犯圣灵了，如果这样讲的话。
对，如果我们再说具体一点，就像我说的，在教会当中我们都会认为我们都相信神，但是当某些事情发生，就是回到82章讲有教会纪律的时候，我执行教会纪律是一种不信的表现还是一种信的表现？
信。
对，原则上来说是信的表现，但是这个时候有人会顾虑说，哎，如果他被执行了教会纪律，他不信了怎么办？那我们相不相信神的公义、神的审判，甚至神的管教是挽回人的？
明白。
当我们害怕严厉的纪律会使人远离神的时候，那我们到底是信还是不信？
那究竟是什么可以救他呢？
对呀、啊。
就变成本来你要去救他，结果你自己怀疑了，然后现在变成来救你了。
对，
对，
就是你怀疑上帝的救恩不能救他。
对，所以我常常就讲说，虽然基督徒很擅长认罪，但是我们有谁能够承受像一个罪犯一样在法庭上被罗列你一项一项的罪行呢？其实我们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就擅长用很多的章程，用一些的形式来使我们走在一个相对平稳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教会是复兴的，我们怎么样去判断呢？就是人数是多的，事工是好开展的。 那生命是火热的，我们怎么去判断呢？晨祷是丰富的，我们读经是火热的，我们的信息也是热烈的，或者我们的敬拜也是投入的。
嗯，
虽然我一直在教会参与相应的这些服事，但是当我们今天谈到这儿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件事，就是你会发现圣灵或者神在教会里被隐藏起来。我们可能在讨论交流分享的时候，我们更多的是谈到啊某某弟兄某某姐妹啊，或者我们的团队啊，因为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甚至我们也会用属灵的词汇叫呼召，
嗯，
做了这样的事工，开展了什么事儿，然后最终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这些跟神有关吗？当然我们绝对不是去因此就判定所有教会的问题，只是说在我们的处境里边我们可以有一些思考，包括第八十四章讲到身体复活的问题。
嗯，
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些基督徒是拒绝火葬的？
好像以前听过
哦，拒绝火化尸体的。
嗯，
为什么？
就觉得他的身体要留着来复活。
对，
嗯，可是也会烂掉啊。 这个很像法老的那个感觉，
木乃伊，
木乃伊。
对，
他们是不是因为门徒们给他传福音了？
好像在之前吧。
是。所以其实你想想，我们的生命中日常生活当中充满了破绽。
嗯，这个不能深究。
嗯，
一去深究发现从各个方面都能够看到你好像是不太信的。
对对。
嗯，
而且最近我刚好读经，在读使徒行传，我就发现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非常重视一件事，就是圣灵的洗。
嗯
啊，当然我们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我们现在尤其是有的时候为了要避免去追求神秘主义的这种体验呢，我们不会特别强调说啊，一个人啊，你如何才算是受了圣灵的洗。因为在使徒行传的记载里边，就是门徒们亲自为这些人祷告，
嗯，
他们就受了圣灵了，而且受了圣灵之后是有显著的表现的，比如说像他们一样会说方言啊，行异能啊等等。那这个时候我们当然不是去追求这种外显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个体也好，教会也好，我们是否还追求我们要去领受圣灵的洗？比如说我是在教会里边受了水洗了，
嗯，
我的属灵生命是不是因此啊，我就说我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了呢？
嗯，
但那个信而受洗，那个洗是什么？
圣灵的洗吗？
对啊，不是你受的水洗啊。
嗯，
所以当我们强调信而受洗必然得救的时候，我脑子里究竟想的是我进到那个水池子里或者在河里边泡了一下起来，哦，我就受洗了，还是我的生命真实的遇见神？
嗯。
所以其实说到身体复活的时候，你看这个奥古斯丁他也说，就是不知道如何能够以简短的篇幅加以论述，同时呢又能够对人们常提出的问题做出满意的解答。
嗯，
但是他后面想表达的意思就是，无论是现在肉身死亡之后的复活，还是在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全人类的这种复活，
嗯，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视角上来说，我们应该是全盘接受的。
嗯，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去设定某一种情况啊，这种情况会不会不复活。
嗯，有意思。
对，
这感觉是我们因为家里面从小就是在这个基督教的环境当中嘛，
嗯嗯，
所以好像接受人死后会复活这个观念是很容易的。
嗯
嗯嗯，
所以就没有那个大家从不相信会复活到相信会复活中间它会有个过程，然后这个思考的过程是什么，好像我是没有太有这个考虑的。
嗯嗯，
然后也很巧，我这两天就在看有关复活的这个内容，刚刚说柏拉图的那个，他是在讲苏格拉底在死之前，死那一天跟他的一些朋友们去探讨灵魂这件事情。他有一个观点 很有意思，
嗯，
然后是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的，没有想到过的，
嗯，
很新奇。他先是用一些例子去引入这个话题，他就跟那个朋友去对话，他就说我们很多东西日常当中用到的东西有长有短，
嗯嗯，
那长是不是从短来的？
对比来的哈。
对，然后冷跟热，
嗯，
是不是你需要有对比？有冷就会有热，
嗯，热，嗯，
然后这个因为天气的缘故啊，或者是其他的原因，
嗯，
哎，这个物品或者这个水，它是先是冷的，但是呢，经过了一些情况发生，然后变成了一个热水，
嗯，嗯，
然后再经过了一些事情发生，然后又变回冷水，
嗯，
然后可以这样子循环往复。那他就说，那是不是讲到生和死？
嗯，
就是死是从生来的
啊，
那么生是不是也是从死来的？
嗯，
他讲到了一个就是灵魂先存论。
嗯，
然后呢，就是如果说这个人死掉之后，就是他讲的是一个哲人，就是哲学家
啊，
一个哲人，他如果死了之后，他是不是会去到一个令他向往的地方？
嗯，
有点像我们所说的天堂。
嗯，
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就不会惧怕死亡了？
嗯，
因为在这个生的这个世界，你一直想要去追求一个极致的一个世界，
是，
你始终无法追求到，因为这个肉体的限制。但是等你死后，你的灵魂就可以进入到那个世界当中，
嗯嗯，
然后你所有的这个愿望就都可以实现了，
嗯，
就作为一个哲人他的追求，
嗯，
不是欲望的这些追求，
嗯，
那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观念去讲了，就是生是从死来的，死也是从生来的，
嗯，
所以他这个观念好像就是有一点像是可以去解释的通，就是人为什么会死，
嗯，
然后人又为什么会再生，
嗯，
又再复活，就是世界的规律好像就是这个样子。
对，你让我想到前段时间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说这个元素永存论，
嗯， 嗯，
就是构成我们身体或灵魂的那个物质是永存的，
嗯，
其实它是组装成了我们人体的形状，
嗯，
虽然我们死去了，那个物质还是存在的，
嗯，
当然这个不是圣经里面说的。
其实严格来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有很多的哲学家思想家，我们不确定哈，因为他们发表很多论述，
嗯，
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神学立场，
嗯哼，
那么他在表达的时候，他更像是从已知有限的这个视角里面去尽可能去靠近那个真相。
嗯，
我觉得一定程度上这也是基督徒的恩典，同时也是基督徒的一个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难处，
嗯，
就是我们虽然知道了所谓的终极答案，
嗯，
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答案是怎么求出来的，
嗯，
啊，那又基于人里面罪性所带来的这种什么分别善恶的这种逻辑想法，
嗯，
就会导致我们常常会受困于其中。总的来说，无论是前面82、83章所谈到的说人的罪如何的在上帝的恩典当中得到赦免，还是到第84章去谈到身体复活等等的问题，就像我们前面讲的说，当我们对自己所处的这个环境处境有更多的思考，我们就深深的知道我们人罪性本身那种不信，它是一种非常根深蒂固的，是一种很可怕的力量，我只能这样讲，
嗯，
其实我们常常会引用保罗说啊，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但是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善呢？这个善难道只是善行吗？如果放在今天的基督教的群体里边来说，难道这个立志为善只是一直要读圣经，立志要祷告，立志我要这个成为一个服事的人，肯定不是那么简单的。更多的时候，其实如果我们回到保罗他的一些神学观点，你会发现这个立志为善更多的是指向信靠神。
嗯，
我怎么样信靠神，就是你换一个说法讲，他就是我立志想要信靠神，我却信靠不了。
嗯，
我们常常面对的其实就是这样的处境。当然有更多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回到前面81章讲的我们的无知，对吧，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得罪神，我们也不知道怎么信靠神，
是，对。还有我们的软弱，我们看这世界很好，
啊，嗯，
很舒服，
嗯，
给我们带来愉悦，
对啊，
害怕失去，
对啊，所以
就很难去信靠神。
所以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文学里边，它有一个表达，就是有些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我们一定程度上是没有办法理解这种状态的。
嗯，
啊，但本质上来说，如果我们从圣经里来看，我们现在的的确确是看着活着，
正在死去，
正在死去的状态。
这从突生开始就是这样子了。
啊，对对对对对对，是的，
对
对，它不是一个突然之间发生的事情。
是，
嗯，所以如果是这个逻辑的话，其实就像刚刚乐琪举的那个说苏格拉底他们的这个观点来看，反而死就是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
嗯，
死亡就是活的开始。
嗯。不是永活的开始，是信主的时候就是永活的开始。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死亡这件事儿，就是真的活的生命出现了。
嗯
嗯，他不再是像还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受各种各样的困扰。
对，嗯、
好吧，真的是太复杂了，
深奥深奥。直到见主面的时候才能够明白。
其实也可以理解的，要是简单。我们也不需要神，
嗯，
所以孔子才说朝闻道夕死可以嘛。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一期就先到这里，最后想请乐琪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感谢你赐给我们有你来自你的救赎，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有悔改的机会。主，我们能够活着都是仰赖你的恩典，求你使我们不要忘记这一恩典，也能够时常的来去审查我们自己，让我们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在这个生命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就能够在你的里面能够不断的反省，不断的悔改，以至于我们自己能够越来越像你。主，请你能够赐我们有智慧，让我们可以明白你话语中的意思，也能够使我们明白了你的意思，就能够身体力行的能够行出来。主，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都需要你的恩典，需要你加力给我们，我们才能够战胜这一切的试探。主，求你能够与我们同在，感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阿们